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孤立主义不是一个选项，但是并不是每个问题都能用军事力量解决的。星期三，奥巴马利用在美国军事学院毕业典礼演讲的机会，说明自己最后几年任期的外交政策观点。他说，恐怖主义仍然是对美国社会最直接的威胁，他呼吁跟那些恐怖网络谋求立足点的国家结为伙伴。奥巴马强调，美国永远不应该要求允许保护自己人民和国土，但是当全球的关切成为问题的时候，当这些问题并没有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必须更高。奥巴马建议用$50亿帮助同恐怖主义作战的国家，扩大对国防部的情报监督、侦查、特别行动和其他活动的经费。亲俄分离分子和乌克兰政府军星期三在卢甘斯克地区战斗，东乌克兰的暴力冲突继续升级。乌克兰内政部报告说，分离武装试图攻击卢甘斯克市一个国民卫队单位，导致战斗爆发。内政部说双方都有伤亡，但是没有提供死伤人数评估。星期一，分离分子和政府军在附近的顿涅茨克机场的战斗导致50人死亡，死者多数是分离分子。反叛力量遭到空袭打击。星期二，机场周围的战斗在继续。在顿涅茨克市，忠于分离分子的乌克兰矿工星期三举行示威，数百名矿工游行走过街道，高举俄罗斯旗帜，呼吁建立独立于乌克兰的国家。埃及人连续第三天投票选举总统，预计前陆军司令塞西将当选执政。选举官员们说，5400万合格选民中，只有35%在头两天投了票。2012年的选举时，52%的选民投票，这次比上次投票的人少了很多。上次选举是穆尔西当选，现在穆尔西已经下台。高投票率被认为是塞西获胜的关键合法化指标。去年7月，塞西领导军队推翻了穆尔西。本来这次选举投票两天，本应在星期二结束，但是后来被延长到星期三，以便让更多人投票。尽管这一努力，很多地区仍然报告投票率很低。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敦促埃及人抵制投票。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称，窃取国家情报后逃往俄罗斯的美国人斯诺登是名逃犯，要求他做个男子汉，回到美国来面对间谍罪指控。星期三，克里在采访中把前国家安全合同工斯诺登贬低，说30岁的斯诺登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事实是，斯诺登严重伤害了自己的国家。斯诺登已经在俄罗斯避难一年，在那之前，他向记者透露巨量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这些文件讲的是美国在全世界的秘密间谍活动。斯诺登最近在莫斯科接受 NBC 电视新闻主播采访时说，他从未准备到俄罗斯落脚，他是被迫待在俄罗斯，因为在他逃到香港然后又转到莫斯科以后，美国吊销了他的护照。对此，克里国务卿星期三在全国电视转播的访谈中说，按说斯诺登是个聪明人，怎么能给出这么笨的回答呢？克里说，如果斯诺登想返回美国，他今天就能让他上飞机。安全官员说，利比亚战机轰炸了东部城市班加西的民兵阵地，这是一名离心将军根除该地区的反政府力量努力的一部分。叙利亚军方同情这些反政府力量。终于，哈夫塔将军的部队星期三向班加西西部的2月17烈士旅的院落发动2次空袭，没有伤亡的报道，但是目击者说建筑结构受到破坏。2月17烈士旅是由前伊斯兰教义派过去的反叛部队组成的，他们是班加西最大的激进组织之一。几个月来，哈夫塔将军和他的全国利比亚军一直在跟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激进分子作战。哈夫塔说，他意图摧毁伊斯兰教义派。以上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谢谢各位收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安华。首先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内容提要。新疆喀什官方微博5月28号发布消息说，有关喀什等地即将关闭互联网的消息是谣言。泰国军方释放多数被拘留者。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星期三下午举行新旧党主席交接典礼，蔡英文再次成为民进党主席。美国大使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纵容分离主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新疆消息。新疆喀什官方微博5月28号发布消息说，有关喀什等地即将关闭互联网的消息是谣言。喀什官方认为，有关断网的消息是造假文件，破绽太多。近日有传言说，从6月5号开始实行新疆局部地州呢互联网关闭措施，和田、喀什和阿克苏等地州关闭互联网。在这同时，一份新疆和田地区对部分即时通讯工具临时管制的通告5月27号在互联网上流传。那么这项通告说，为了深入贯彻自治区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切断境内外三股势力勾连宣传造谣煽动渠道，从5月28号北京时间零时起，对和田地区部分即时通讯工具，也就是微信和 QQ 等，现行采取呢临时管制措施。这份通过没有说明的临时管制的这个截止日期，那么发布通告署名是和田地区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指挺部。美国人记者5月28号呢致电和田市公安局，希望证实上述通告内容。接听电话的男士说他不清楚，要记者向负责信息管理的机构问询，随即挂断电话。那么一位在和田经营餐馆生意的业主当天呢告诉记者，据他所知，从5月28号零时起，他的手机微信只能在有 WiFi 的环境下使用，也就是说用户不能通过使用流量发送微信。他说这种情况不知道何时恢复正常。这位业主说他平时只使用微信这种即时通讯工具。下面我们来关注泰国局势。星期三呢，这个上星期发动政变的泰国军方试图缓解人们对被扣押者的担心，说已经释放了大部分人。军方发言人沃拉琼说，包括政界人士、活动人士、记者和学者在内的253人被军方传唤，其中124人已经回家，76人仍在押，53人没有向军方报到。埃及方面，星期三埃及总统选举投票延长一天，埃及政府试图让更多选民参加投票。人们广泛预计前埃及陆军参谋长塞西将赢得选举。由于前两天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少得出乎意料，埃及选举委员会决定延长投票时间，但星期三早晨的投票者仍然很少。高投票率被视为塞西胜选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在塞西主导下呢，埃及军方去年7月罢黜了前总统穆尔西。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敦促埃及人抵制这次选举，并且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塞西及其盟友将无法通过更多的欺诈和诡计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防长哈格尔。他星期三启程前往亚洲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并且和亚洲国家国防部长官员呢举行磋商。预计呢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将是他这次亚太之行的一个主要话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哈格尔5月28号星期三启程，经阿拉斯加州前往新加坡，出席周末在那里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防务对话。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说，这是哈格尔担任国防部长以来第5次访问亚太地区，对巩固过去几次访问取得的成果 具有重要意义。
And coming on the heels of his successful trip last month,
在此之前，他上个月成功访问了日本、中国和蒙古，接待了东盟国家国防部长在夏威夷的访问。我们已经加强了与该地区国家的互动，并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与合作关系。本次访问是推动这一形势发展的一次重要机会。
自从哈格尔四月初访问日本和中国以来，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在东中国海的领土领海争端相对平静，但是中国与越南之间的主权争端导致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明显升级。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在与越南有争议的海域从事石油勘探活动属挑衅行为，预计哈格尔会在本次访问期间讨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最新发展，并为巩固现有同盟关系和谋求发展新的安全合作关系做出努力。北京之前多次表示反对美国介入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5月27号星期二重申了这一立场。
当然我们也希望域外其他国家啊，包括周边国家，包括域外的国家，都能够真心实意的，与亚洲国家一起，与中国一起，能够为王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做出努力。
预计日本首相安倍和中国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傅莹也会出席本次香格里拉防务对话，并就地区安全局势发表针锋相对的言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呢，菲律宾媒体近日有报道说，美国正在构思要组建一个新的亚太安全结构，以应对中国逐渐具有侵略性的举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春芳的报道。
菲律宾新报25号援引官方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正在和其战略伙伴以及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条约盟友讨论，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安全结构。报道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近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东亚世界经济论坛闭门会议里，和菲律宾官员及东盟安全专家探索了这个新的结构。主要的组成部分，除菲律宾外，还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可能有新加坡和泰国。另外，华盛顿也希望马来西亚能成为一个战略伙伴。洛克利尔在闭门会议前的公开论坛上说，全世界的十大军队有7个位于印度亚太地区，所有强大的海军也都在这个区域。但是随着此地快速增长的经济所产生的竞争和摩擦，这些军队并没有建立一个足以营造安全环境的规范，因此要解决摩擦和分歧，对话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途径。
A commitment to rule of law, a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forums to solve problems.
最重要的就是保证遵守法治，保证通过国际对话解决问题，解决分歧。你不能有那种赢者全拿的态度，他需要妥协，他需要对话。我想最基本的情况就是，这个地区永远不会没有摩擦，因为良好的经济增长、良好的竞争对区域是好事，但是那也会产生竞争、产生摩擦。
就在洛克利尔发表讲话的前几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才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上呼吁有24个成员的亚信平台成立一个区域安全框架，他还对在区域建立一个有针对性的军事同盟发出警告。
应该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恪守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
习近平说，他希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能成为亚洲安全对话与合作的平台，其他成员也可以探索成立一个区域安全框架的可能。亚信成员包括俄罗斯、伊朗、泰国、韩国以及土耳其等，美国并非成员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任玉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现在是在采取积极的国防外交政策来对抗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许波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披露了上星期五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专访。安倍在专访中展示了日本在目前南中国海局势动荡形势下日益自信和积极的外交政策。安倍晋三表示，北京在与河内有争议的海域单方面开采石油的行动升高了紧张局势，日本绝不会容忍通过武力来改变现状。安倍晋三对《华尔街日报》透露，他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也就是上星期四，会晤了越南副总理伍德旦。安倍表示，越南方面希望日本尽快提供巡逻艇。安倍表示，他也希望加速这笔交易的进程。他补充说，日本计划向越南提供巡逻艇，是基于这种考量，即这些巡逻艇有望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日本对越南的援助计划表明，东京有意扩大对于中国有领土争议国家的海上援助。去年12月，日本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了10艘巡逻艇，当时日本曾表示，他也愿意向越南提供同样的援助。日本一改战后多年保持的消极防御为主的外交政策，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抗衡中国的立场，引起日本各界和国际的普遍关注。东京的美中日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久前访问日本期间，突出强调加强美日同盟，以应对中国力量的强势崛起，给予在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争端中有挫折感的日本以极大的鼓舞。
安倍呢，觉得已经加强了日美同盟，就像奥巴马访问日本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就是他要行使这个日美为主导的亚太政策。这个呢，就是在奥巴马访日以后出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从这以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日本这个在这方面对中国的这个做法呢，更显得有锋芒和棱角。比方说，今天就已经公开宣布，对越南要提供这个海上资源。是要提供巡逻艇，另外呢，在这个月底的东南亚峰会、防务合作峰会上面，也要提出积极的主导作用来劝东南亚东盟各国呢和日本在一起，对中国采取积极的政策。
在平衡中国力量的过程中，日本不仅注重加强同中国有争议国家的关系，而且还致力于拉拢北京的同盟俄罗斯。安倍在星期五的专访中表示，尽管东京反对莫斯科破坏乌克兰主权的行为，并加入了美国和欧盟的制裁行动，但这些并不妨碍日本保持同俄罗斯之间的对话。安倍表示，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秋季对日本的访问，就签署二战和平条约、北方四岛以及扩大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等问题举行会谈，希望在制衡中国方面获得俄罗斯的理解和支持。旅居日本的美中日外交政策专家杨中美认为，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情况下，国际外交政策方面缺乏独立性的日本别无选择，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采取了比较暧昧的表面上追从，实际上呢是并不采取激烈的制裁措施，希望和俄国达成一个妥协。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牵制到中俄的合作，那让中俄的合作来对付美日呢，他这样一个战略呢，是能够打一个折扣。
俄罗斯对日本的态度目前还不明朗。普京星期六表示，东京对俄罗斯的制裁让他感到吃惊，导致他不能确定日本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秋季的高峰会谈。就在安倍晋三发表日本平衡中国地区军力增长谈话的一天之后， 中日紧张关系又出现了新的升级。星期六，中国军机在东中国海两国有争议的海域上空两次异常接近日本侦察机，导致两国政府同时抗议对方。日本表示中国军机的行动具有恐吓意味，而北京则认为日本窥视中俄联合军演是危险的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上周末，中日紧张关系的升级进一步强化了安倍内阁一贯倡导的主题，即中国军力的增长导致日本周边紧张局势升级，所以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改变战后一直奉行的消极被动的国防和外交态势，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来对抗北京。但是旅日学者杨中美不看好日本联合亚太区域各国共同抗衡中国的前景。他说，
在这个6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中国都这样这个贫弱的情况下都没有被包围成功，也没有被打败。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的这么强大的时候，要长期与中国进行一个对抗的话，日本呢，我觉得是赏识一个战略的观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将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年度国际安全对话发表主题演讲，他是第一位在重大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主题讲话的日本首相。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安华。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今年年底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任务之后，将有9800名美军留驻阿富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发表讲话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将于今年年底结束，现在是把过去这10年这一夜翻过去的时候了。期间，美国外交政策非常偏重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
We have to recognize Afghanistan will not be a perfect place.
我们必须认识到，阿富汗将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但打造一个完美的阿富汗不是美国的责任。阿富汗的未来必须由阿富汗人自己决定。美国能够和将要做的是保证我们的利益，协助给阿富汗人一个机会，寻求早就应当实现和得来不易的和平。
奥巴马总统说，阿富汗人将为自己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人今后2年的角色是顾问。有些军事专家认为，留守的美军人数是维持必要行动的最低限。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马克·雅各布森说，
9800名美军还要再加上几千名北约部队，这才是将军们一直建议的数目。2014年后，为阿富汗人提供咨询和协助需要这么多军队。
奥巴马总统说，他2017年1月离任时，驻阿富汗美军将有不到1000人。目前，美国在阿富汗有32000名驻军，高峰期间曾达到10万人。阿富汗长老院副主席古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10万美军都不能训练阿富汗人打击恐怖主义，9800美军就更不够了。他呼吁美国与下任阿富汗总统签署新的安全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在纽约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预计他将进一步阐述其外交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的现场直播。奥巴马总统星期二主持了白宫的2014年科学展，和美国各地赢得各种科技、工程、数学竞赛的这个学生们一道庆祝他们的成绩。奥巴马总统说，那么这次科学展特别强调年轻妇女及其科研项目，他强调鼓励妇女呢在大学主修科学。奥巴马说，在获得电脑和工程学位的大学生中，女生还不到1/5，科技和工程技术人员中女性不到3/10，这意味着我们有一半的人没派上用场，我们必须改变这些数字，这是未来的领域，好的工作都在这些领域，我希望把这些就业机会留在美国。奥巴马总统会见了科研项目获奖的学生们，一名学生创造了儿童自行车的训练轮子，一个女生设计创造了电动车。 总统呢还宣布成立一个耗资3亿5千万美元的竞赛项目。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转向中国国内，那么中国宣布将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治理行动，打击那些通过国内即时通讯工具传播非法和有害信息的人。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星期三说，这场行动将针对拥有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公众账号的人，微信的用户超过8亿。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声明说，这项行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是那些利用即时通讯工具传播谣言以及涉及暴力、恐怖、色情以及欺诈信息的人。该声明没有说明将采取哪些检查措施，但表示如果即时通讯服务商不遵守政府的有关规定，就要承担责任。另外呢，在新疆，中国当局呢在新疆呢对55人进行公开宣判，罪名包括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新华社说，7000名当地居民和官员观看了星期二在新疆伊犁一个体育场进行的集体宣判，至少3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人被判监禁，罪名是谋杀、从事分裂活动以及组织或者参与恐怖组织。在公判大会上，警方还宣布有65人被逮捕，他们被控类似的罪名。那么新疆警方呢在5月25号实施了零点行动，在南疆抓捕了200多人。那么26号，新疆警方在和田又采取行动，破获了一个暴恐团伙。在这同时呢，乌鲁木齐全城仍然处于高度戒备。下面是美国人记者东方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报道。
乌鲁木齐全城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重点地区仍部署着特警和装甲防爆车。乌鲁木齐当地报纸《新疆日报》今天报道说，新疆严打暴恐专项行动又取得新的成果。新疆警方在和田破获一个制造炸弹的团伙，缴获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1.8吨。中国媒体报道说，和田地区警方星期一在和田市洛浦县和皮山县抓捕了5名暴恐嫌疑人，捣毁了2个制造爆炸物的窝点，并检获炸药原材料1.8吨。媒体报道称，乌鲁木齐发生早市爆炸袭击后，这个团伙的头目阿布里兹·达乌提伙同其他成员连夜制造爆炸装置，预谋在和田市发动袭击。乌鲁木齐晨报称，警方抓获的5名嫌疑人预谋在和田市发动和乌鲁木齐522事件类似的袭击，他们密谋在和田市的闹市区实施驾车冲撞碾压，引爆爆炸装置。这个团伙的成员先后到内地和乌鲁木齐等地搜集购买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并制造爆炸装置，藏匿于和田等地，伺机发动暴力袭击。乌鲁木齐522发生的暴力恐怖袭击，中国官方的数字是43人死亡，包括4名袭击者，近100人受伤，大部分伤员在乌鲁木齐市的自治区中医院接受治疗，中方没有公布重伤员抢救的情况。美国之音走访了自治区中医院，希望能够慰问幸存者，了解康复情况。不过记者走到哪里，一些身穿便衣的人在后面步步跟随。一位病人家属告诉记者说，伤员本来分散在各个病房，最近转到了其他地方治疗。北京当局此前曾多次指责东土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新疆分离主义组织策划暴恐袭击，不过根据新疆媒体公布的消息，最近抓获的暴恐嫌疑人都是本地自生的暴恐分子，大部分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通过观看视频了解如何制造爆炸装置，并通过 QQ、 微信等社交媒体相互联络。美联社援引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的话警告说，中国的反恐行动具有政治动机，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将在未经恰当法律程序处理的情况下被收押。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自治区副省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要通过超强硬措施、超常规手段，坚决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要露头就打，将暴恐消灭在萌芽状态。新疆火车站在习近平视察期间发生爆炸案，
仅仅过了20多天，乌鲁木齐再次发生中国官方称之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新疆反恐的力度越来越大，防控越来越严，然而恐怖袭击活动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最近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处理新疆问题的新方案，但效果如何尚有待验证。有新浪网友指出，政治局开会研究治理新疆，唯一的亮点是增加维族的就业，但是在走资的条件下，如何民族团结，大项目建设资本大赚特赚下，如何汇集各族民众，资源开发、地方参与以及对外开放，如何从地方资本和外资以及政府口中为老百姓夺食，军警维稳，涛声依旧，新疆反恐局势不容乐观。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了，各位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安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六四事件25周年。25年来呢，中国政府一直禁止讨论六四事件，但是当年遭到血腥镇压的各地学生和公民的民主要求并没有因此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989年春天，方正在北京念大学，他也是一名田径运动员。跟许多同学一样，他前往天安门广场，就官员腐败和新闻自由等许多问题发表看法。他说，80年代人们对改革抱有很大希望，很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努力为国家创造更好的未来。
对，作为80年代的大学生，我觉得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应该有一个比较共同的一种状态，就是有一种比较理想化的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同时对于我自己觉得，我当时那么一种国家的命运和社会责任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方正说，很多人受到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政策的影响，他本人和许多同学在天安门广场发出诉求，希望推动中国的改革。然而6月4日凌晨，一切都改变了。中国当局派军队坦克镇压学生，方正就在现场，他被坦克碾断了双腿。
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开枪镇压流血这种方式，来所谓的巩固他的政权，来解决当时的这种民意。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么一种镇压的这个结果，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政权一步一步的更加偏离了当时他们可能能够更好的一种改革方向的一种道路，所以一步一步使得我们现在看到，相比25年前，现在的腐败更严重，现在的官员的特权是更加的膨胀。
学生们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抗议活动中提出了7个诉求，其中包括要求官员及其家人公布收入财产，允许公民自由集会示威。25年过去了，这2个希望都远远没有实现。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发动大规模反腐运动，惩处了一些高层和基层官员，但是中国政府拒不采纳民众有关官员必须公布收入财产的要求。民权活动人士许志勇和几位新公民运动的成员，因为呼吁支持官员公布财产，而在今年早些时候被投入监狱。香港资深记者程翔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一场改革中国经济和政府机构的全面行动，但在政治改革和满足中国公民基本愿望方面仍然保持沉默。程翔说，
And what does the people decide? People want the separation of power.
人们渴望什么呢？他们希望权力分离，对权力的使用进行制约，人们希望得到他们应得的所有宪法权利。抗议活动不少见，而且是得到中国宪法保证的权利，但前提是不能够侵犯到国家利益。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对公众不满情绪做出反应的方式千差万别。最近杭州数千人集会抗议计划要修建的一个垃圾焚烧炉，抗议群众与当局的冲突升级为暴力。国家媒体说大约60人被拘留，但地方当局保证没有公众的支持，不会推动这个项目。 这种回应方式与当局对待许志勇和其他新公民运动成员的方式大相径庭。许志勇等人举行和平集会，要求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参加集会的人被判刑，罪名是聚众闹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者黎安友说，尽管中国国内要求政府就敏感问题展开对话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政府最常见的回应是强调稳定，压制意见。黎安友说，1989年学生和工人聚集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寻求的是与政府进行对话，而不是推翻共产党。黎安友说，
In 89, the government, the ruling party really decided if we dialogue with you lot,
1989年，政府执政党在考虑是否对话的时候，我想他们不知道学生们会向政府提出什么要求，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够维持独裁统治者的地位，这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他们拒绝对话。25年之后，他们仍然采取拒绝的态度。尽管政府每年都会面对调查1989年春天时事真相的要求，但迄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政府近期内会改变这种立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美国之音记者呢对六四事件的当事人的采访。那么下面这篇采访呢是对亚洲自由亚洲电台的执行编辑兼副台长。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当时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莲的专访内容。
六四事件爆发时，您当时在哪儿？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
我的一个英国同事从穆西蒂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开枪了，他并且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饭店里也租了一间房，在那儿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
邵德莲当时手下有好几个记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决定坐镇北京饭店以便于联络。
I also got a report from one of my people down at the Jin Guo Men Wai Junction.
我还从我在建国门外大街的记者那里得到消息，说有一名男子被一辆装甲车碾死了。这是我获得的有关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个报道。我也知道广场西边也发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情。
West of the square.
六四发生后，邵德莲也去了天安门广场，并在医院看到堆积在那里的尸体。
And I got to a hospital and asked.
我去了一家医院，要求医生让我进去。我知道这里堆了尸体。这个时候，当局已经开始镇压了，并且下达了不要让外国人进来的命令。但是这位勇敢的医生说，我让他进去。我进去后看着死尸堆，我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偏大，不可能是学生，他们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学生。
由于中国当局隐瞒真相，到目前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
我当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数，但是我有我的估计。我估计至少有700-800，但是也可能超过了1500人。但是我感到很沮丧的是，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不过他认为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他还相信那些被调到北京对民众开枪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而且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讲述这个故事。报道过越南战争、老挝与柬埔寨的冲突，以及1971年爆发的印巴战争的邵德莲，在六四事件中也体验了一些惊险的场面。
One morning I woke up, I think it was June 6 or 7.
一天早晨，我想是6月7号，我醒来后发现他们在朝我们的大院开枪。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院里不仅有外国记者，还有外交官。
他后来才搞明白，解放军部队在经过这个外交公寓的时候特意开枪，针对的是住在里面的外国记者和驻华武官，因为他们对这些人利用这个公寓，包括在屋顶、窗户和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的动向感到气愤。
我当时在利用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家的公寓阳台，因为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建国门外的部队的行动。所以有一天 我在那朝下看的时候，一个拿着扬声器的中国军官说：“走开，不然我就朝你开枪了。”
在这起枪击事件里，让邵德莲特别感动的是一位中国保姆的故事。这位保姆负责照看美国大使馆一位安全官员的两个小孩。
他一听到楼里有枪声后，他就扑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上。每次只要想到这位保姆把孩子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还要重要，都让我感动不已。
外交公寓遭到枪击的事件加速了外国人的撤离，而在6月6号，邵德莲的妻子欧慕莲与6岁的儿子马修和1岁多的女儿撤到香港。对于马修来说，中国当局对六四的镇压彻底摧毁了他的世界，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北京国际学校，他的很多同学与朋友也都纷纷离开了中国。在6月4号那天，马修画了一幅蜡笔画来表达他的看法。他画了一只看起来非常凶恶的霸王龙和一只三角恐龙袭击一只小翼龙。暴龙和三角恐龙代表的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中国军队，而那只小翼龙代表的是学生。六四事件除了影响到孩子的世界外，也影响了这位资深记者和家人对北京人的看法。
我的妻子对我说，这个城市里没有人有什么道德感，这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没有人对他人友善。他遇到很多人，很多很不耐烦的营业员，很粗鲁的人，人们挤来挤去等等。天安门事件很伟大的一点是，你看到北京人完全不同的一面。突然之间，出租司机免费搭载学生，学生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北京来。我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保护学生，他们排长队在装甲车前，用肉体形成一道人墙。
他认为当局目前对纪念六四的人所进行的打压，证明他们没有面对历史的信心，而这是非常悲哀的。不过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记者表示，就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的，接下来呢，时事经纬呢是要播出美国之音记者对当年呢参加学运而坐过牢的这个李恒清的采访。
李恒清今年47岁，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工作，是一名注册审计师。25年前，他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大四的学生，也是化学系的学生会主席。从4月22日起，他加入了天安门广场的89民运。6月4日早晨，他是最后一批离开广场的学生之一。
6月3号呢，是开始屠杀。然后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们最后离开广场，我是最后一波这个同学和市民从广场的东南角从那儿退出来，应该说是被赶出来。那个时候应该大概是早晨7点左右。
回忆起6月3日的情景，李恒清说，那时候并没有预料到之后事态的发展。
在之前我们原来想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像原来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最后呢来给我们，他拿着棍子啊一个一个的打我们，然后把我们呢就装到卡车里头抓走嘛，顶多自己去坐牢。确实没有想过说后来他们会真刀真枪真枪实弹的去对着学生对着市民这么去屠杀。
李恒清在高三就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清华附中的校团委书记。
在这个86年学潮以后，开始思考很多的问题，才突然发现哈，这个人呢，不完全是一个要参加到一个政治运动当中，或者是参加到一个党派当中去建立自己的信仰，而更多呢，人应该有基本的一个自由，基本的权利。所以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开始在我脑子里头呢开始有一些概念，然后去读书。尤其是那段时间我记得挺明确的，就是读了这个胡平有一篇文章哈，叫论言论自由，后来呢又读了他再论言论自由。这两篇文章对我的影响还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从那以后呢开始转变了看法。
3年后李恒清义无反顾地加入了89民运。
我们当时只是要求这个反腐败，要求政府出面来反腐败。另外一个要求跟政府对话，要改变这个426社论的这个反革命运动的这个定性， 然后呢，后来是要求呢这个新闻监督、新闻自由，然后呢，进而要求民主和自由，就是这些基本的诉求，从来没有一个诉求说是希望推翻这个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没有这个方面的诉求。我想到直到今天，可能真正有这种诉求的人还是极少数，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走一个宪政民主的道路。
六四之后逃亡数月的李恒清决定回到清华，在1989年8月被捕，关押在昌平看守所，之后转到秦城监狱，直到1990年7月才被释放。
作为一个当时25年前的这个八九这个民运这个参与者，实际上呢，我一直觉得呢，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而且呢，现在呢，我生活的这个环境呢，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包括我们在搞这个25周年的这些纪念活动的这些组织者、参与者，这些这个出钱的这些捐款人，其实呢，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普通的，在生活当中啊，在茫茫人海当中，你可能放在那儿，你都不会认识他们。但是正是这么一批人，其实身上呢都是打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头啊有一个火光啊，一个希望啊一直没有灭，就是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有宪政，希望中国有民主，有基本的人权。这种诉求过了25年了以后一直没有灭，所以这可能是我们跟其他的更多的普通人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的地方。但是呢，正是这么一批人，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希望呢说在25年以后，我们能够继续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这段历史，然后呢把这段历史呢告诉后人，警示后人，希望中国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6月1日在华盛顿国会山前举办的勿忘六四活动，将以音乐和诗歌的方式来纪念六四25周年。89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将专程从台湾来华盛顿出席，天安门母亲所收集的近200名死难者的名字也将会出现在大屏幕上。另外，去年有王丹等发起的天下围城也将在6月2日上午在国会山举行纪念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时事经纬呢，接下来关注台湾的消息。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呢，星期三下午举行新旧党主席交接典礼，苏贞昌正式卸下党主席的职位，蔡英文再次成为民进党主席，成为民进党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3任而且是女性的党主席。下面是张佩芝在台北的报道。
2012年，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5月28号下午正式再次接下民进党主席职位。他在民进党主席就职典礼上发表讲话说：“现在是民进党应该要行动的时候，社会对这个政党有所期待。接下来有3个重大任务必须完成。”蔡英文说：“首先是年底大选的胜利，
我们为了要把这个国家带出泥沼。”年底的7合1的选战将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将成立2014选举对策委员会，务必尽全党之力，以最大的动员来打赢这个选战。
蔡英文表示，第二个重大任务是民进党的政策主张必须更贴近民意，更符合台湾未来发展需求。他说，为了进一步和社会进行对话，凝聚对改革的共识，将改造民进党智库新境界智库，让它成为民进党和社会的对话平台。蔡英文说，
我们将启动和各民间智库的合作，强化我们在各种公共政策议题上的研究，我们也要与各个公民团体展开全面性的对话，让各种改革的倡议可以化为有力的公共政策。同时，这个平台也必须和产业部门有效的连结，透过有系统的对话，增加我们在财经、产业相关政策上的能量。那么，在国际跟两岸的事务方面，新境界也将被赋予更多的交流的任务，强化民进党在这些议题上的政策能力。
蔡英文说，第三个重大任务是执政人才的培养。
我们要做的 绝对不是只是党务主管的年轻化与开放性而已。人事安排只是一个起步，未来我要要求党内的青壮世代在决策与执行的面向上负起更大的责任，以为未来执政做好准备。
随着蔡英文的上任，民进党内部高层人士也出现变化。民进党秘书长由原民进党驻美代表吴钊燮出任。刚刚结束对昆山和上海访问返台的民进党立法委员赵天麟则接管中国事务部。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安华。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星期呢将前往巴黎和法国总统奥朗德讨论乌克兰危机，这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普京首次和西方领导人会晤。普京的助手星期三说，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下周也在法国。普京是不是会跟这三位领导人会谈，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计划。那么这位助手说呢，也可能会举行非正式会谈。俄罗斯还呼吁乌克兰立即停止在东部的军事行动，并进行和平对话。另外一方面呢，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派亚特说，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者如果没有俄罗斯政府至少的有纵容的这种情况呢，他不可能将其战斗升级。派亚特在基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分离主义者是越来越训练有素。他同时还谈到星期天的总统大选以及乌克兰和西方关系的未来。下面请听报道。
就在几周前，俄罗斯支持的分裂主义者是一帮极端分子的乌合之众，他们只占据了乌克兰东部的几座建筑物。现在他们已经是对乌克兰东部主要机场和几支乌克兰部队发动成功袭击的有效军事力量。帕亚特大使说，单靠他们自己是无法做到的。
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团体是穿越俄罗斯边境过来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怀疑没有某种官方的至少是纵容，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帕亚特大使谴责分裂主义的攻击行动，他说其目的是在乌克兰组建新政府之际制造混乱。帕亚特还称赞了星期日的选举，尽管东部有暴力活动，但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举行了选举。他同意官方监督人员关于选举结果合法的结论，虽然东部有两个地区许多人没能投票。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这或许是乌克兰历史上最自由的选举，就候选人涵盖面的广度、管理安排的质量和有记录的新闻自由而言，对于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选举。
帕亚特大使说，显然赢得了总统选举的波罗申科有一个明确的授权，而美国赞同他的工作重点，那就是恢复东部的和平，接触民众，打击根深蒂固的腐败，以及使乌克兰向西方靠拢。
我们认为这是为乌克兰公民带来繁荣的途径，是为乌克兰的制度带来稳定的途径，是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民主社会的途径。
帕耶特大使说，他不后悔美国支持导致乌克兰前总统下台的亲欧洲运动，这场运动引发了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插手。他否认俄罗斯关于美国策划了这场运动的指控，他将乌克兰风波不断的过去六个月成为一场尊严革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欧洲的选举啊。那么在欧洲啊，这个周末结束的这个选举当中呢，极右和反欧盟的政党是大有斩获。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现在包括数百名旨在分裂欧盟的议员。有分析人士说，部分原因是欧盟在欧债危机之后实施的紧缩措施引发的不满。下面请听报道。
法国四分之一的选民支持极右政党国民阵线，该党主席马林·勒庞说，法国人民不再希望被外部统治。
我们代表的目标是阻止所有损害欧洲的决议，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捍卫法国人民的利益。
布鲁塞尔欧洲政策中心的亚尼斯·埃马努伊·利济斯说，法国的选举结果对其他国家也有影响。
如果你要制定欧盟政策的话，疲软的法国不是好消息。
国民阵线在布鲁塞尔的24名议员会发现很多新的盟友，在英国反欧盟的英国独立党在选举中拔得头筹，在英国在欧洲议会的73个席位中占1/3。该党领袖法拉奇誓言要重演全国选举中的胜利，迫使欧盟就英国的欧盟成员举行全民公决。
你们当中很多人认为现在就是英国独立党的鼎盛时代，我们的鼎盛时代还在后边呢。
在经历最严苛的欧盟紧缩措施的希腊，反欧盟的政党左翼联盟在选举中胜出。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安德烈亚·马莫内说，很多欧洲国家都拒绝主流政党。
人们开始抱怨，说为什么？德国的政客怎么能对我们指手画脚？所有这一切的民主合法性在哪里？
在德国，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党获得大选胜利。他称欧洲各国反欧盟势力的崛起是值得注意，令人遗憾。
赢回这里和法国的选民，现在取决于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将重心放在加强竞争性、增长和就业。
意大利人也反对这种趋势。中间偏左亲欧盟的民主党主席伦奇在选举中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意大利将于7月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伦奇誓言要用创造就业和经济发展来取代紧缩。美国之音李希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报告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孤立主义不是一个选项，但是并不是每个问题都能用军事力量解决的。星期三，奥巴马利用在美国军事学院毕业典礼演讲的机会，说明自己最后几年任期的外交政策观点。他说，恐怖主义仍然是对美国社会最直接的威胁。他呼吁跟那些恐怖网络谋求立足点的国家结为伙伴。奥巴马强调，美国永远不应该要求允许保护自己的人民和国土的权利。但是当全球的关切成为问题的时候，当这些问题没有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必须更高。奥巴马建议用50亿美元帮助同恐怖主义国家作战的国家。亲俄分离分子和乌克兰政府军星期三在卢甘斯克地区战斗，东乌克兰的暴力冲突继续升级。乌克兰内政部报告说，分离武装试图攻击卢甘斯克的一个国民卫队单位，导致战斗爆发。内政部说，双方都有伤亡，但是没有提供死亡人数的评估。星期一，分离分子和政府军在附近的顿涅茨克机场的战斗导致50人死亡，死者多数是分离分子。反叛力量遭到空袭打击。星期二，机场周围的战斗在继续。埃及人连续第三天投票选举总统，预计前陆军司令塞西将当选执政。选举官员们说，5400万合格选民中，只有35%在头两天投了票。2012年的选举时，52%的选民投票，这次比上次投票的人少了很多。上次选举是穆尔西当选，现在穆尔西已经下台。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称，窃取国家情报后逃往俄罗斯的美国人斯诺登是名逃犯，要求他做个男子汉，回到美国来面对间谍罪指控。星期三，克里在采访中把前国家安全合同工斯诺登贬低，说30岁的斯诺登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事实是斯诺登严重伤害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官员说，利比亚战机轰炸了东部城市班加西的民兵基地，这是一名离心将军铲除该地区的反政府力量努力一部分。利比亚军方同情这些反政府力量。终于，哈塔福的将军发动了2次空袭。新闻报告完了，谢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